系你们再来拿。上午我给你们的两篇，一篇是饶恕，这个悔改与饶恕，大概你们都拿光了啊，还有那个罪子那个也拿光了，所以你们没有还需要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地址写给我，我想办法寄给你或者怎么样。假如你们找得到你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可以去 copy 也没有关系，我是没有版权的，已经印了出来了。还有一篇我没有讲，但是大概多半的人只拿已经拿，只剩了一张，就是唐崇荣牧师一本书叫做《神与人之间》，他中间有一个是讲这个基督徒应该站在这个领导的地位做这个改变文化、领导文化的这个，我觉得那篇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有同感，就是说我们最近他在那个华盛顿上课的时候，他问大家，他说你们现在认为这个中国我们教会这个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结果给我答中了，因为我知道他想些什么东西。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太谦虚了，好像我们基督徒觉得，哎呀，我们不应该做大事，不应该做大官，不是做要大家做大官，而是要做一些能够改变领导文化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站在文化的尖端，无论在学术上、文化上、音乐或者艺术上面都应该有一些好的人才出来，就是能够使这个社会上认识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品质。那么并不是说靠这些东西来convince 人家，而是这个是只是第一步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讲布道的时候，第一步是除草，就是 furrow， 就是先把那个泥巴弄松了。在圣经里面也有说，假如你这个撒种撒在一块硬的地上，那个种子掉不进去，结果飞鸟来就把那个种子吃掉了。所以这个我们做很多这个事情都是做一个所谓松土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放到人家心里面，不然人家心很硬，就这个不能接受。所以这个他就在里面，就是这两页里面讲。所以你们拿不到那份，只有一份的话，你们可以看那个唐崇荣牧师很久的以前一本书叫做《神与人之间》，里面这个是另外的，这个不跟上午的不同。你们上午的还没拿到是不是？上午的还没拿到，我看我放了在什么地方？不是，上午的在这里恐怕。所以你们可以在那里看，还有另外一篇是讲到这个喝酒的问题啊，那么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假如大家在工作上面，等一下我会提到，假如大家有兴趣看，也可以拿，还有我刚才今天早上就讲到，我们上个月在华盛顿有一个归正学院。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向各位报告一点点，就明年你们看到这个 brochure 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么今年这个我们没有好像很大规模的这个 publicize， 因为这个事情是第一次办了，我们不是说没有信心，但是很难想象是怎么一回事情。虽然我们在华盛顿是跟唐牧师同工，是帮他做很多 local arrangement，也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上课，但是没有办法想象一日整天的程序，你们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吃饭，然后在什么地方上课。所以我们就好像没有很具体的向大家介绍，但是我们经过上一个月上了四个礼拜的课，我们现在很有把握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就想告诉各位，假如你们有这个兴趣明年参加这个归正学院的话，是6月15号到7月底，一共有6个礼拜，你们可以来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直到6个礼拜都可以。那么今年是4个礼拜，那么我们非常这个感谢主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同学是从亚洲来的，有台湾来的，有南洋来的，他们一来就4个礼拜，就在住在那里，一共就把所有的课都选完他，而且还很认真，每天这个有的写报告写到半夜2、3点钟，因为要交报告才有学分呢，所以这个是很慎重的一回事情。那么我们觉得那里的环境也很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当时就以为住在学校的宿舍大概不会很舒服，结果他们起居 坐席都在同一个 building， 只有晚上的那个唐牧师自己的课是在那个礼堂，是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那么里面的课都是很充实的，他已经把明年的课都排出来了，我没有仔细的抄给各位，不过就是跟就是比去年的更进一步。那么他选的这些同工来教的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一位赖准铎牧师是在新加坡来的，他是讲关于这个圣地与考古，我就很不幸，因为是我下午没有时间去上他的课，但是我听了一次啊，他那个简直是资料丰富的一塌糊涂，那个很多这个地图还有圣地很多建筑物了是怎么样来源，那么是跟这个圣经的记载有什么关系的，讲得非常详细。听说他关于圣地考古的书就有4000本，所以他这个讲出来是很这个什么的。而且他从前在这个进神学以前，他也做过相当有这个意义的有地位的工作。他是新加坡做过3个兵团的司令，也做过2个军校的校长，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都看为粪土，他就去这个去念神学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所有很都了不起的人才。还有一位陈佐仁牧师，大家也见过，那个是唐牧师非常推崇的一位很年轻的这个牧师，他的学问也非常非常好。那么大家有一点恐惧，就是说我们交了学费还会去挨唐牧师的骂，这个不太好，因为他讲道骂人。但是你们要知道，他是在外面好像责备人很厉害，但是他在这个神学院的同学前，他是非常的 nurturing， 是非常好的，这个也不骂的，所以这个很栽培大家。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把明天把6月15号到7月底这段时间留下来，那么可以参加这一个那么在我们正式开始以前，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几天有这么美好的时光，有这么美好的天气，大家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也聆听你这给我们在这个主题方面很多的教训。现在我们在这里一起研讨我们生活跟信仰上面的关系，求主你用你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出我们日常生活各样的事情都能够遵照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先扎根，然后我们能够行出你要我们行的样式，能够荣耀你的名，带领更多人的归主。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政府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能够用你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原则来行事。我们讨论的时候，求主你使我们能够互相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是一个学工程的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基督教不看成一个宗教，因为把我们看成一个宗教的话，就把它跟佛教道教什么教就并为一谈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仰是不是说我们很骄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高人家一等，就是说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是一个有这个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这个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只有我们呢这个信仰是神来找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传主的福音就是做一个什么，在我工程师的立场来讲，就是做一个生命工程。所谓工程就是改变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把这个 raw material 变成这个 finished product 我们把没有的东西创造一个 system， 或者创造一件什么产品。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改变人家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工程的问题，怎么样来改变。所以我们所以我就用了这个 total quality 的这个名词。那么在这个 total quality 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可以说是一个万灵丹。 total quality 呢也有失败的时候。有一篇这个文章，不晓得大家做这个有没有去 看过，叫做 Beyond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这个是一篇熟识的文章，假如你们是做这个manufacturing 可能看过，是1993年的。他就说 Total Quality 这个失败的率也相当高，就是不是说每一个公司一采取了 TQM 马上就这个可以兴旺，不一定。他这个有很多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采取一个系统性的这个 orientation， 所谓一个 systems orientation， 那就是说各自为政，那也就是道出了我们在这个组里面很多这个机构或者个人，就是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事工，我们生活上很多不同的方面的事情，把它变成各自为政，就是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灵性跟这个我们事工或者跟我们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表现没有一个关联，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呢就说，第一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total quality 的一个原则，就是使它能够有这个系统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我们讲这个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就会讲到 customer 这个事情。他就说，假如我们没有一个 system 的观念呢，就是把这个 customer 说什么叫做 customer 就定得很窄，就是说我卖给你一件产品，你就是我的 customer，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 customer 还要把那个产品转给别人，可能他拿去送礼，结果也许这个买的人很满意，结果他送礼送给人了就不满意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不一定就是 customer 就是第一。不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customer 方面呢，也要这个注意一点。我就在看看啊，我等一下再show给大家好了。就说这个所谓 customer 是我们要定得很广，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是 customer， 就弟兄姊妹之间，或者这个教会的领袖跟信徒之间，牧师跟信徒之间，也是一个 customer 的关系啊。我不是把这个把它降低变成一个商业性的行为哈，只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是不是？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rul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rule number one。 假如 rule number two 呢，就说 if the customer is wrong 怎么办呢，就 see rule number one， 就是你还是回到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即使有时候人家错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 benefit， 认为他是对的。那么这个是并不是说把错是非不分的一个观念，而是就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谦让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我们在看见社会上很多事情办不通，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观念。我想大家会去到很多地方去买东西，或者去要办一件什么事情，你跑到那里那个人根本不管你，他在自己打电话，而且他打电话还不是有公司的电话，他还是私人在那里聊天。我就是前天到这个Columbus Airport 的，就下了飞机以后，我就去 Hertz 那个柜台拿车子，租了一个车子，结果那个办事的只有一个人在办，他就在拼命在讲电话，我插都没办法插进去。最后你猜我怎么办呢？我就再拿了他一张地图，上面写了两个字，第一是我的姓 LIH，然后就 dash gold gold， 就是因为我在那个Hertz 那个 rent a car 那里有一个 gold club membership， 他一看见我这个 gold lee， 马上他就去把我那个钥匙了什么拿出来就递给我，他还在电话上面打，说我一句话都没跟他讲，好在我没再等下去。所以现在在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是差得一塌糊涂，在这你们仔细去看看就是，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也是有互相做这个 customer， 就是说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为什么我会想到有这一点呢？就是我很久以好几年以前，我去参加一个 management seminar， 他那个 seminar 其实我是已经有了一点观念，不过我想去看一看那个 course 是不是适合我的系里面的人一起去 take， 所以我就自己先去了。那个讲的人他举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我就把它反过来应用了，就是说他就讲到你要照顾一个 customer 怎么照顾，他就说你想一想啊，你当初第一次去 date 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因为里面大概坐的多半是男的，女的一少部分小部分，那么你想想看，你那天一定回家下班了马上洗澡，弄得香喷喷的，那个衣服也穿得很好，打了好领带，然后你才去接你的这个预定的女朋友一起出去 date。 他就说假如你肯为你第一次的 date 去有这么好的准备，那你也应该对你的 customer 至少有这么好的准备，是不是？我就把它倒过来了，我就说假如一个人他对他的 customer 有这么好的准备，这么好的态度，那不但他是这个去 date 女朋友都是这样的，问题是跟女朋友结婚以后变成太太，他就没有这个态度了，是不是？很多这个男的就是追倒了，结了婚以后这个 project 完了，是不是？他就对太太就稍微比较疏忽一点啦，也不替他开车门啦，也不这样子。我就说假如你对 customer 应该这样子，那你结了婚以后对你的配偶是不是也应该同一样好的照顾，是不是？所以这个反过来可以应用的。所以这个所以讲到我们是要互相做 customer， 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啊，差不多讲完了，就讲到这个圣经在这个应用，我们就差不多讲完了 teaching parables。 还有呢paradigm shift， 我们就看一看啊，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很多东西在新约里面呢都是所谓 paradigm shift。 什么叫做 paradigm？ paradigm 就是一个做事的模式，一个方式。那么昨天晚上啊，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Mitre Center 那里有一个很晚的这个 discussion， 大概这里还有Cleveland 教会来的，是不是？我们在那里讨论你们是不是应该分堂做礼拜，那是不是应该把国语跟这个广东话把它分开，那么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怕这个你们用这个圣堂的那个用的不公平啊，一部分的人就一定要用那个 gym， 所以大家就很多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还有就是方便，你把哪一个 group 的人一弄到8:30去做礼拜，那就太早了，是不是？本来现在是11:15的。那么后来我忍不住就讲了一句话，我就说现在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的时候，你们本来是一个 paradigm， 是怎么样模式做事，你们是11:15做国语礼拜，然后这个9:30还是什么做这个英文礼拜，那么大家已经settle down in a routine， 就是一个 paradigm， 一个方式。然后现在忽然间要重新来考虑有一部分人要提早了，或者到这个gym 去做礼拜，所以这个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所以你可能你们要就是要 take 这个 risk。 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很多这个就是 paradigm shift， 所谓因信称义第一点就是 paradigm shift。 因为从前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你要这个守摩西的律法你靠自己的力量来能够得救，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因为律法唯一的功用就是要使人知罪，就是你照一面镜子看着，哎呀，有这么多的律法，你守不守得了？绝对守不了这么多律法。所以你知道你是靠个人的办法没有办法来得救的，所以你唯要靠主耶稣基督。那么犹太人就是很恨主耶稣讲这句话，所以把他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说他所有的律法都不及相信他一个人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所以paradigm shift 是也是可以说是改革了。我们知道这个做改革的这个人的命运是很不好的，从我们中国王安石一直到这个马丁路德改教，都是要受人这个批评甚至陷害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白。还有呢，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不要以眼
还眼，以眼以牙还牙，这个就是跟当时犹太人这个派尔党完全是相悖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你要做领袖的要走在前的，你要在后，在后的可以走在前，这个又是不同一个派尔党啊。还有呢，就是按才干得这个接受责任，还有饶恕啊，浪子回头啊，还有不要论断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这些都是跟当时的这个违背的一种说派尔党。所以我们想起要改革什么事情，你就要想到我们无论是在你公司里面要改革，你们要知道这个是是跟这个当时的很多 existing paradigm 是有相反的。那么还有讲到这个圣经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实践的应用不一定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应用，实践在我们工作上也用得上。比如说第一点第一节就说我是唯一的上帝，在我以外不可以，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是不是把其他的东西看得比较更重，比神更重呢？把我们的职位什么，所以我就回到这里马太福音6:33，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就是要先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那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我。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不要拜别的偶像，不要拜偶像。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物质上很多东西，钱财地位这个权柄权力，都变成我们的无形中的一个偶像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个应用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一直到这个第六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我们当然在公司里面不会有太多杀人的机会了不过就是说你跟别人争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别人争一个 contract 或者 investment，你可以把人家吞掉了，但是吞了以后，或者把人家这个 competition 击败了以后，你有没有 mercy， 有没有可以放人一马的时候，是人家当了你还踩他一脚这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注意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点没有 mercy 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是有一件东西我今天早上讲了，第一个很马上你们可以应用的一个 rule。那么除了实践上面，我们还有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 rule 很普通的，大家没有想到去用，但是你们明天或者下个礼拜一回到公司里面就可以用的一个 rule， 就是 golden rule， 就是你们要人家怎么对待你们，你就要怎么对待人家。那么这个在公司里面人际之间当然很有用，但是有很其他更有这个practical， 就是说你怎么样用公司的钱，或者我们怎么样用政府纳税人的钱，这个都很重要。比如说你出差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看见我们这个同事里面很多人，他平时吃饭了或者用什么东西都很小气的也几分钱他都要计较，但是他一出差呢他就很阔气了，因为这个钱是公家的不是他的，他拼命就乱租车子或者是怎么样大吃大喝，他就用掉了。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守 golden rule。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条很重要的 golden rule， 比如说你出去出差的时候，哎呀我应不应该用这笔钱，那你就在想，假如我现在不是出差而是我在这里度假的话，我会不会出这个钱做这个事情。假如你肯自己出钱为你的度假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要租车子，假如你在同样的情形之下你肯出的话，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把这个钱掐取到公家去，就是说我出差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把这个贡献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就我就要很快的讲一些下面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到 quality， 那么这一点我也是看书看回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show excellence 我们中国话就可以讲它，就是说精益求精，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这句话。那么有人就说我们在世俗上的事情精益求精呢是不属灵的，甚至我听说以前不是听说，我知道有这么事情，因为有一位弟兄在使者的夏令会走来听我的 workshop， 听完了以后他找我问 他说我的姐姐马上要拿到博士学位了，但是他很不想拿，因为他怕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以后他就会很骄傲，就不熟龄了。你们在笑啊，你们以为没有这种，有这个事情不但我听过，也有别的人听过，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这个不会的，就看你是为了神做这个事情，或者是你为自己的这个骄傲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精益求精呢不一定不属灵，而且很可能是灵上加灵啊，精益求精，灵上加灵。你们要记住这个事情。有一本书我介绍给各位的，就是一位Dr. David McKenna 做的这本书。他是 Ashbury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这本书叫做 Love Your Work， Love Your Work， 并不是说 Love 就是你在教会的 work， 就是你普通的 work。 他说 Your daily work can be a great spiritual resource， 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上，你的工作上面，假如你成功的话，很可能给你在灵性上也有是一个资源。所以这本书是很值得看，他就把我们基督徒这个工作的这个伦理先把它讲出来。所以假如你是照这个原则去做的话，你并不会说因为你是做熟识的工作你就不熟灵啊。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看，我在那个讲义里面也有好像晒这本书的，对， Love Your Work 有 OK。 所以这个所以就讲到要 quality 的话，第一我们要关心别人 care。 有时候我们关心的太多会 get hurt， 但是呢有的人就说不要这么 care。 但是呢有一句话大家不晓得听过没有，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是不是？假如你不关心别人的话，人家不在乎你真的有多少的学问，你先要 care，这个很重要。第二呢就是 risk。 那么昨天晚上我在跟 Cleveland 教会的弟兄讲了几句话，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要改变你们这个 paradigm， 改变你们做这个主日崇拜的程序， you are taking a risk。 那么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要小心，要 make a survey。 其实他们已经做过 survey， 还要再做 survey， 你 survey 来 survey 去一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你就有时候不如干脆就先试行一下，就 take a risk。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要有梦想有 dream， 还有呢你有这个 expectation。 所以这几点等一下有一两点我等一下可能有时间还会讲多一点点。那么这个在中国中文方面也可以有这几点啊，这个也是一个我念中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宗教的老师，他给我的一个题字，我就把它录下来，就说也是要 take risk， 胆欲大要见义勇为。那么然后呢心要细，你能够查看到所有的事情的纹理。然后呢你考虑事情的时候呢，你那个智慧要很圆滑，就是面面俱到，能够应付很多不同的 idea， 不是这个把它挡在那里。然后但是你行起来的时候呢要很方方正正太圆的话你就滚来滚去了。那个所以做事要行出去，你考虑的时候可以圆滑一点，但是你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原则要方方正正。所以这件事也是我给大家的一点这个考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到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就是说我们要鼓励这个做基督徒的出来做领导的工作。为什么？这个也是我在属灵的上面跟我在普通熟识的工作上面也是得到一点心得。就是说我们在现在我们在这个工程方面也是希望我们改进我们的工程教育，为美国培养多一点的领导的人才。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领导的人才都是念法律的念政治的，那么念工的念理的很少，因为他们都忙着做研究了，就很少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以结果就搞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政府里面很多这个领导地位的人，在这么一个科技的时代啊，就没有一种科技的观念，没有一种科技的训练，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出来的这个strategy 很多这个 policy 都是跟这个科技发展或者没有关系，或者是有反方向的作用。所以美国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工业啦方面的事情不能推进，也是受了这个影响。那连带我也想起啊，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至少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地位渐渐的给人家压下来啊。我也讲过，我们从前50年60年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这个不但是人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教义都是很受尊敬的，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信，但是至少很没有说政教分离啊，叫这个在学校里面完全不准提什么圣经什么东西，现在是很厉害。甚至有一些中学生想要在学校借一个课室开一个团契的会都不能开，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学区不能给这任何宗教有一点 advantage，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在美国的这个基督徒也培养多一点这个领袖的人才。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也需要这个人才，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唐牧师那本书叫《神与人之间》，他也鼓励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基督徒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过于谦虚，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起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有这个很大的必要，就是讲到这个一个领导的人才，并不是说我们做领袖的就是一定。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也需要这个人才，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唐牧师那本书叫《神与人之间》，他也鼓励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基督徒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过于谦虚，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起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有这个很大的必要，就是讲到这个一个领导的人才，并不是说我们做领袖的就是一定要做 boss， 不一定，没一个 group 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做 boss，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 boss， 但是呢我们站在自己的岗位可以做一些领导性的工作，你不一定是要那个 group 的 boss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候很多 boss 并不好，并不起这个领导的作用。所以这个做老板跟做领袖是两回事情，是做老板的人不一定能够做领袖，做领袖的人不一定是老板。所以大家能够抓住这几个重点，我是特别用这个所有的一起头的字来给大家一个比较好记的，就是第一要 envision， 就是要有这个意向啊。第二呢要能够 evangelize， 就是能够布道，并当然在我们这个教会事工就是说把福音传给人家，但是在我们工作方面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把你的理念把它推广出去，也是一个布道的工作。那么最近去年我有一个我们当地华盛顿的中文报纸来 interview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得到一个总统的那个奖状，那么他就来 interview 我，他就后来写了一篇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利明星是去布道的，是替这个工程教育去布道。所以我也就是今天早上我讲用我这个 parable 的方式，做比喻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改进工程教育的理念把它推出去。所以有人看见我喜欢看那本书，他就说哦 Marshall 是一个 engineering education evangelist， 他就说，所以这个有这个同样的这个功用。然后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模范 exemplify， 做一个实例，还有要鼓励人家，要 empower 人家啊，这几点都很重要。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做这个做领袖方面的这个例子或者教训，我们可以比如说在旧约里面讲到摩西做这个领导，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事情，就是他事情搞不赢了，后来他的岳父就说你把很多事情 delegate 给人家好不好，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那么在约瑟旧约创世纪里面，约瑟他也做过当地的那个领导，所以很多这个都可以来 做。不过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包括了很多，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面就这么一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不就是看几点大家就知道了，对吧？因为在你们这个 notes 里面有，你们回去仔细再对一对就可以了。比如说在第二节里面，他就说他虽然是受害受侮辱，但是呢我们凭着我们的上帝放开胆量啊，所以这个第一就是要有勇气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上面的福音传给他们。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第三到第六节那里就说他们可以用各样的办法，包括用诡诈都可以，但是他们不用诡诈的方法来传啊，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他们有这个 integrity。 第三点呢就讲到，也是第六节那里就讲到，因为他们是使徒是很有地位的，他们大可以利用使徒的地位来说啊，你们要尊敬我们什么什么，就变成很这个独裁的样子，他们不用这个方式啊。所以第七到第八节呢，他就说啊，要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直到后面就说，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所以要我们要领导别人的话，我们一定要爱我们被领导的那些人。然后第九节就讲到这个辛勤的工作，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就包括很多做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原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讲一句半笑话，有人说这个 leadership 是怎么回事？你看 panic 还故作镇静的样子，是不是？不要把你的 panic show。 那么这个是我在人家这个门上面看的一句话，其实这个是很有道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什么，叫做什么啊？对，处变不惊，还有临危不乱。这个事情你里面心慌得一塌糊涂啊，但是你不要秀出来。所以这个做领导有这几个。那么我下面呢就讲到讲到这个 evangelism 啊，我下面有两段the ultimate quality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还有这个 spiritual inventory 啊，大家也仔细自我审查一下啊，你们是不是，你要做领导的话，你先要在你的灵性上面你先培养好，你是不是能够回答这七个问题啊，这个你们自己看一看。然后我就讲到这个 everyday evangelism， 就是有一本书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写的，叫做 Guy Kawasaki， 我这里有一本样本，我整天带到看已经差不多起皮了，是这本书啊。这个书它的，你看它的 subtitle 是什么？ How to promote your product, company or ideas and make a difference using everyday evangelism， 就是你可以用布道的方式把你的理念推广出去。同样的，假如你是这个布道这个在工作方面很有这个办法把你的理念推出去的话那你不要把这个你的才干只用在这个工作上面，也用在布道方面，也很有用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我大概今天早上还没讲过，我们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喜欢出去吃东西，是不是？大市场有新的饭馆，大家就去看，一些吃得好了马上就回来跟朋友讲啊，多好多好。所以一个好的餐馆呢，开了一个月以后大概会很多人去，假如一个餐馆不好呢，两个礼拜大家都在 Chinese community 传开以后就不会有人去的。所以这个开餐馆真很不容易。那么我就在想啊，我们会为一个中国餐馆好可以告诉全城的人听，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主耶稣那里受到这么的好处不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家听呢？难道主耶稣的福音还不值得一个餐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啊是我觉得我们时常是很亏欠的，就是我们很多世界上的有好处的东西拼命告诉人家听，但是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恩惠没有告诉人家听。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two way street。 虽然这本书是讲这个怎么用这个
传布道的方法，把你这个普通的观念传给，在工作上面有效，但是你们马上可以反过来应用。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 agility 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很灵活，要举一反三啊。我给大家猜一个谜啊，叫做四个人选总统，是这讲一成语是什么呢？就是举一反三，因为你要选举一个，你要反对三个人。猜谜语啊，所以举一反三了、啊。所以这个，所以你一听到这个事情，你马上能够回头想，哎，人家叫我用这个布道的方式做这个事，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我在别的事情上面有这功效，也拿来做布道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联想这很多问题，那么这个作者呢，从前是在 Apple Computer 做事的，叫做 Guy Kawasaki， 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大概他是这个 Menlo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大概大家去过湾区，旧金山湾区有没有去过 Menlo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哎呀，那个 church 不得了，他在这本书里面晒过那个example。我去了一趟，他那个教会不算挺大，3000人。那么，他这个 management 都是很好做的，就是当然是第一是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但是呢也照很多这个 corporation 的这个 management 的这个 technique，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井井有条。那么他从前在 Apple 做事的时候，大家看看他这个是名片，把它放大了，他这个 title 就叫做 software evangelist。那他做些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你们做要出品一个 computer， 你不但要这个这个硬体好，而且要很多软件。假如你没有软件的话，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所以他不但是自己要写很多软件，而且要鼓励所有全美国的能够写软件的人都帮这个Apple 写软件。那么当时那个 Apple Computer 里面大概只有5-6个人有这个 title， 叫做 Software Evangelist。他们出去就是把这个 Apple 的福音传给所有 computer 做事的人，然后就说你们拼命替我们做这个软体。大家都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用 Apple 的，用 Apple 啊，人不太多，我知道，就像基督徒一样，人并不太多，但是呢做起来是 very passionate， 是不是？这个对这个 Apple 是热忱的，你哪怕天掉下来你都抱着你那个 Apple computer， 这个是 the best product，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热忱。所以他做了这个，他就定义几件事情啊，你们在那里我那里写了，在后面第11条就写了这个定义，我不再在那里念，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什么叫做 evangelism 布道，就是说就是 spreading a cause selling a dream， 就是把你的梦想普遍来讲，就是什么是一个 cause 就是一个主张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三民主义就是他的主张，这个是他的 cause。有人是为了这个保护这环境是一个 cause， 所以你就把你的 cause 把它推展出去。然后呢，你是把你的 vision， 把你的在我们属灵方面来讲 ，vision 就是一个意向。那么在俗世的人讲尤其很多大陆的，我把这个东西跟他讲的时候，哦，这个是远见啊，是这个vision 就是一个远见。就是把你的远见变成一个主张，那就让别的人一起跟你分享。然后呢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发生产生一个很基本而且很有戏剧性的，还有能够长期留下来的这个文化的变更。那么我们宣道，我们布道也是啊，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布道，你要把中国人很多这个文化上面的大包袱都把它去掉，能够改变我们中国人要面子的文化。我今天早上也讲过，所以这个是我们布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很基本的这个一个转变啊。然后呢他还要这个能够继续的成长的，还有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所以这几点呢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讲一下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evangelist。 下面就有7点大家要考虑的，我不再秀这个第12项里面。这个是第一点你有没有这个 passionate desire to make a difference，
那么我今天早上也讲过我女儿的故事啊，她是有个 passionate desire to make a difference， 所以她现在去做中学的老师。那么她的跟她一起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这个同学呢，薪水大概是她的两倍，但是在这个喜乐来讲呢，她是其他同学的两倍。他们很多同学都是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的这个并不是挺快乐。他现在是虽然忙得一塌糊涂，赚钱也赚不算很多，但是他的喜乐是双倍的，因为他做他 passionate 的事情，他有热忱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二点就是你是不是很无畏的能够信仰你的这个主张，那么一直下去。到最后的一点，第七点， Does your spouse threaten to leave you？就是你做这个工作的这个热忱到这个地步，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要说我离你而去了，到那个时候大概你就适可而止了，是不是？但是的确有这个事情。我举一个实际上的例给你我们在华府这个教会在1975年的时候，那个是越南失守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越南的难胞，包括有很多这个我们华侨的侨胞都搬来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在张子华牧师领导下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接待这个难胞的工作。我们也去那个这个难民营里面去 interview 他们，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接出来，马上就可以替他们找到工作。那么当时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观念都是说，中国人是最不要什么 welfare 的东西，我们能够先把他安插工作，有餐馆就给他们做，什么就给他做，就把他安插进去，把他接出来。他并不是一个 mission， 他是开计程车的。那么他计程车也慢慢不开了，他就帮我们做接待这个难民的工作。我们还有班要上的，所以我们时常这 weekend 去难民营里面 interview， 把他们接出来。什么时候到 weekday 时候我没有空做呢，就是这位 Jim Boswick 这位弟兄去做。但是他的做法跟我们完全不同，他并不是说把他们送上班去去餐馆做就行了。他说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中国人一辈子都是做餐馆的工作，他说他要先把他们教育弄好，因为有很多小孩已经有一年多没念过书了，在难民营里面，所以先把他们全部身体这个检查，卫生检查，还有牙齿，因为有很多在难民营里面没有这个卫生设备，很多牙齿都烂掉了。他说先给他们安排好，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政府这个给的这些 benefit， 就是有这个难民来了，先给他们医药了，什么保险了，通通弄好，然后呢送他们去学校念书，这些都是康体在付的。我们说不要嘛，这个我们不愿意，中国不愿意做这个美国这个包袱在这个 welfare 上面。不是，他说他很 passionate 做这个事情，结果他就一天到晚都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后来他是自己说信 taxi 也不开了，他那部计程车呢就整天就拿来接送这些侨胞，送来送去，所以当然这个他也就没有什么收入了。他没有收入了，他就自己干脆也在 welfare 那个 role 上面，他就拿那个 pay。 他觉得我很应该，因为他说他一共帮了差不多100个人，所以他就帮100个人做事，康体再付他一点，这个多一点钱没有关系嘛。他很 passionate 做这个事情，一直做到后来他的老太太不要他了。真的并不是他太太并不是说很恨他了或者什么，他就说烦死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一天是8点钟回家，还是10点钟，还是半夜都不回家，我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整天就在外面跑，就是接来接去。后来他的这个真的是最后是怎么样我们都不太清楚，总归他是为了做这个事情 very passionate， 搞到他的太太都要不要他了。所以这个做一个 evangelist 就是有这个危险然后呢就刚才我也讲我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讲，就是说这个 stages of evangelism 我们就要想好很多人呢都是注重 harvesting 最后一个，尤其是我们看到 Billy Graham， 看到这个唐崇荣牧师来布道讲了2个晚上复召的时候就几百人就到前面来了这个是最好的事情，最光荣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这个 harvesting 这个呼召以前，这么多人出去以前，很多人做了浇灌的工作， 还做过撒种的工作。做撒种的工作以前还做 furrowing， 就是这个这个推土的工作，把这个土弄松了，让那个种子可以掉进去。那么还有除这个杂草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布道，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做布道工作，或者在你公司里面做这种事情呢，都要有这个这几个 stage 的观念。那么下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仔细讲，假如以后还有别的机会比较深入一点讲这个 evangelism。 不过假如各位有兴趣啊，可以去这个大概 Super Crown 有，我们那里是 Super Crown 有这本书，去看一看，假如你们觉得有兴趣的时候可以买。然后呢，我就要讲到这个 agility 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你们没有在别的地方听过的，我保险，因为这个很少有人会在工作上面讲到这个 agile manufacturing， 你会讲到这个做基督徒要做个 agile Christian 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刚才也讲过，我们有很多事情举一反三，这个就是一个 agile 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讲到 agility 呢，我们叫什么叫做 agility， 就是要轻快 nimble。 你们做过妈妈的恐怕都会念过一个儿歌给你们的 baby 听，叫做 Jack be nimble, Jack be quick， 是不是 Jack jump over the candlestick。 那么所以我们要 nimble and quick， 能够越过很多这个障碍， obstacle 就是障碍。那么这个比我们普通一般人所谓 flexibility 更重要。 flexibility 是一个 stage，是一个情况，但是没有讲到去这个 agility 的这个速度，所以讲到要更轻快，除了这个有伸缩性之外，还要能够快，那么就是这个 agility 是一个动态，所以这个 agility 是一个动态的名词。那么然后呢，并不是说你不 focus 就是跳来跳去，但是要有计划的，就讲到下面呢， not simply being reactive，而是要有这个远见或者有这个planning。比如说我等一下会讲到，我们旅行就是一个训练 agility 最好的机会，因为你在这个旅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这种事情，忽然间你的飞机给人家 cancel 掉了啊，忽然间像我们那天租了一部车子，一进去就是一股尿的味道了，马上要去换了，这个很多事情你要很马上就当机立断呢，你就要换一个方向。但是在你做的那个以前呢，你要有 planning。比如说啊，我因为出差很多呢，所以我整天就带了这本书，叫做 Official Airline Guide， 大家你们也看过有一些。那么普通 Official Airline Guide 是像一部电话本这么大的，全美国的这个飞那一个月的所有的飞机的 schedule 都在上面。那么还有一本更大，叫做 Worldwide Edition， 那个我是不用，因为我出国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一本呢，就是美国的那个 Airline Guide 浓缩的，就是把主要的那些飞机这个航线都把它摆在这里。万一哪一个飞机 cancel， 我马上一看我的 alternative 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你设计你的这个旅程以前就是要注意了，因为尤其是我们华盛顿有三个飞机场。一个是 Baltimore， 一个是 National， 一个是 Dallas International， 刚刚好离我的家都是35分钟，三个地方。那么我就要看好了，假如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一定要赶回来，有什么事情我不能 afford to miss the flight。 假如万一我的 flight 给人家 cancel， 我的 alternative 在什么地方。那么有时候我是喜欢用 Baltimore 的 airport， 但是 Baltimore 有个不好的地方，它的班机的次数比较少，还是 National 比较多，所以有时候万一我回去，比如说这次我回去是回 National， 不是回Baltimore， 就是怕我万一这次回去 Baltimore 那班飞机给人家 cancel 的话，我要第二天早上才有一班飞机回去，那我就糟了，因为我第二天一早就要上飞机到台湾去了，所以我那次我不能 afford to miss， 所以我只好回这个 National。那我飞出去的时候，我就要飞用 National 不可，因为我车子停在那里。假如我车子停到 Baltimore， 回到 National 的话呢，又不行了。所以这个东西都要预先有一点这个 planning， 就知道你可能发生什么现象，你在脑子里面有一点观念，那你就变成很 agile。就万一这个有这个 意料不到情况的时候，你马上能够 react accordingly。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叫 mentally agile， 就是有一个 test， 大概大很多人都试过，就是要说用四条线把这九个点连起来。那么这个本来是不太难的，比如说你这样子就是了嘛，是吧？三条横的一条直的就把四条连起来，但是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而是要你把这四点连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笔啊不能离开这个指头，就是说不能一下一下一下这样子，要把它连起来。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办法，一二三四，哎，但是你就漏了一点在中间了，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哎，漏了一点，是不是？这个也不行。那么然后呢，还有这种办法，哎，这个漏两点，一二三四，这也不行。但是最后的这个，有些人玩过这个，就是知道是这样子，是不是？说一二，哎，这个一二三四，哎，你说不对啊，为什么你可以跑到这里来，可以跑到这里来？这个在这九点以外嘛。但是我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能走，在这个九点以外。大家一给了九点一个，大家都在这里转转来转去，就不会到外面去想一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ental agility 的问题，就是一个你这个有一点 non-existent assumption， 你在假设我只是要你在这九点里面打转，我并没有这样子说，你可以出去一二三四。所以这个都是训练这个mental agility 的这个作用。那么有我们讲到这个 agility 有些什么特性呢？有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能够 cross discipline， 就是说你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可以互通，学工程的比如说电机的可以跟应用物理互通。那么这个都是在科技方面的。那么现在大家也看出来，我是尽量是 agile， 就是把很多在用在工程方面的东西可以用来做传步道用了，是不是更 cross 这个 discipline？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更能够灵活，就是 associative， 就能够联系一些本来看不出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 integrative， 能够整合，然后呢，你就能够做 problem formulation 跟solving 的问题，还有玩 games， 跟还可以玩这个 puzzle， 就是做这个猜谜语啊。然后呢，就是communication 啊，沟通啊，无论是看阅读，或者是写作，或者是讲，或者是听很重要，在这个 communication 里面。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语言，还有跨文化背景的很多这个工作啊，还有这个做 teamwork。那么这些都是现在在工作上面很重要，那么在我们做教会的事工也是很重要，这个 teamwork collaboration。 那么刚才就是 ability to overcome non-existing assumption， 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啊，就是那九点的例，就是这样子。那么讲起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主耶稣也是一个非常 agile 的人第一，他是到处要去宣传道，甚至他没有地方住，是不是？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可见他每天住的地方都是不同，甚至有时候就在野外就是这样子睡下来。所以他是要做一个很 agile 的人，并没有说到了什么地方有这个弟兄姊妹接待他到这个送到Holiday Inn 去，或者 Ritz Carlton 去睡这个是要很 agile。 甚至他也叫他的门徒，你们也要 agile， 就是有不欢迎你们的地方，你们把这个脚跺一下就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要很agile， 没有办法，你事先打个电话去 make a reservation somewhere。然后我们再看他思想，还有应付很多事情也是非常 agile。比如说他怎么样应付那个试探，他讲的那个话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在这里念了，在马太四章里面。还有他用这个 parable， 所以他用这个很多这个比喻也是跨这个文化他看到当地的文化是怎么样，他就用那个例子来做。那么保罗也在讲过，你们要在什么地方就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也是要我们做一个很 agile 的人，做一个很灵活的人。还有我们刚才讲过 new paradigm， 也是这个跟当时的那个很不 很不同，跟当时的文化很不同。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家试探他，问他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这个该撒，那么他这个也是很灵活的一个回答，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充满危险的问题。假如你说我们应该纳税给该撒，哦，他就说你不是什么王了，你说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现在你还要纳税给该撒，你就没有权柄了。啊，你 other hand， 假如他说我们不应该纳税给该撒，人家就会来抓他说你这个不忠于该撒，所以他就很灵活地回答。你看这个铜板上面那个是谁的像？假如是该撒的像，哦，你就把这个钱还给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很灵活的回答。所以我们在这个训练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很灵活的人呢，也有好几个步骤我们做。不过这些都是很个人性的有些东西这个是我想出来的，但是对你并不适合比如说最后的一点，你 try a irregular sleep and eat work schedule， 有一些人马上就要生病了第二天对我们是很好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哪怕是三点钟，你也早上三点钟，你也有这个可能抓到我没有睡觉。但是呢，有时候你九点钟打电话，我可以睡了也说不一定。所以你打电话随时可以打给我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 maintain 一个 very irregular schedule， 这样子的话，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旅行都不会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biological clock 是最不准确的。所以 have nothing to disturb。 所以还有其他的训练呢，就是你可以玩 games， 玩这个猜谜语啊。我刚刚给你们一个谜语，举一反三是什么事情，所以把那个同样的字用另外的方法来解释，就是一个谜语的一个要诀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开车子也是一个训练 agility 的一个机会。有时候尤其我们在华盛顿上班，那个车子很挤，有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好了所有可能的路，只要这条不此路不通的话，马上又换一个方向走这个是要很 agile 的 thinking 还有我刚才讲旅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变化，你们也要能够应付。还有呢，就是跨文化的这种跟人家的来往还有这个学一些新的语言跟这个或者方言，还有这个sports， 你当然是训练你这个 physically agile。 那么玩还有 mental games 还有只要你们有机会去开会的时候，只要想办法找到你公司送你去开一个会是跟你本行没有关系的，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这样子，就是偶尔去看一看别人的这个是怎么样这个 discipline 是怎么样开会的。所以我就这几点呢就是贡献给大家。最后我就是说name your own， 你们自己也可以 develop 一点来训练你们比较 agile。 那么我再继续想讲下去呢，我大概没有很多时间来讲不过我就先把这个讲义发给你们看看你看看你们从他拿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因为这两个稍微有点不同。对，一人一份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只发给他们已经发用那个的，你就不要发了。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从这位黄衣服的弟兄拿的有一点点不对，我要告诉你们改一下，就是后面等一下你们拿到就知道了，就是你们从这位弟兄拿到的